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请大众为我们念好吗？
是杀人的敌对话，是途中的百合花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树里面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里面。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下，尝他所吃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他带我入营业所，以爱为食，在我以上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，增补我力；给我苹果，畅快我心。给我挚爱沉浸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，如果你们不要心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跟他自己体验。
谢谢。我们已经查过两次哈，讲到说这个女子呢，她那样 呼求神说愿你吸引我，那神很喜欢垂听这样的祷告，所以主就带他进入内室，他开始过一个内室的生活。那上个礼拜讲到一个内室的生活呢，在十二节那里讲到他就是跟王一同坐席的生活，跟王一同坐席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坐席何等重要，很多很多基督徒会到这里得恩膏，那里得恩膏，可是呢，可是他不愿意来跟这位王一同坐席。那一个人除非你跟神这样一同坐席呢，你才会那个纳达香膏发出香味。圣灵像我们刚刚在那亲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这样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就对他发出那个爱的祷告。那这是多么重要。很多人他会要这个恩赐，要这个恩膏，可是他不要神自己。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要神也给他了，所以他也有力量也有服侍的能力，可是他里面对神没有那个那么深的爱，神不是成为他最深的满足。那一个人当他里面没有爱了，他服侍在那服侍，可是他自己会知道很虚很虚。好，这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今天早上在那亲近主的时候，好像主就让我想到说，对，有很多人就是说啊，爸爸，我要那个像你处理事的那个能干。好，爸爸就把这个能干教他怎么样办事。哇，办事办得很能干。好，那个说，爸爸，我要你的那个算术啊，那个电脑啊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个这么？好像这个有关数学方面算术，你可以有那么好的头脑啊，这个爸爸可以这样教他。他要英文棒，像爸爸一样那个满口的英文那么流利啊，爸爸也教他。所以他都有的，这些他都有。可是呢，只是他就是还是他自己在那活。或者呢，有些人是爸爸我要表啊，爸爸就给他表。我还要表哦，要更多表，所以他有很多表，他也可以分给别人一些表。我要衣服哦，爸爸给他衣服，所以我还要衣服，我给他很多衣服，他也很富有，他也很富有，可以分给人家一些衣服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他的心没有满足，他只是拥有很多的东西啊。但是呢，另外有一个孩子呢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”我只要你，就是我不管去到哪你都要跟我一起在一起。好，所以他不管去到哪爸爸就跟他在一起，他去到哪爸爸就跟他在一起。事实上呢，他心里只是想要衣服，爸爸就赶快为他付钱了。他要什么爸爸也赶快为他付了。他这个数学不会做，爸爸在旁边也帮他做了。只要你有这位一直跟你同在的话，当然这不是完全的一个比喻，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亲近的时候我就想到，对，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。他这里要恩膏，那里要恩赐，那里要服侍的能力，那里又要另外一种恩膏，这种恩膏跟那种恩膏他都要。好，要。可是呢，他对于这位良朋密友，他没有跟他那样连在一起，所以他没有满足。但是另外一个呢，他得到他不管去到哪他就是一直跟他在一起，这个王就是一直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得到了满足，心里得到最深的满足。而那一切爸爸那这王会带着他来做，所以我们很需要跟王一同作息，像刚刚这样安静亲近主的时间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那么享受，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那么享受，心融化了。我们很需要在神的爱里当中心被融化。很多人可以一直服侍一直服侍，可是心很硬。所以为什么服侍归服侍，老自己很强很大，因为他心没有被爱滋润。我们需要被圣灵把基督的爱一直厚厚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我们那个纳达香膏常常发出香味。好，常常有爱浇奠在神的身上，心柔软。那我们上次十五节讲到 这位王呢称赞他说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哈。那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呢，就是这个女子说的哈，她就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好，那个沙伦呢有很多的玫瑰花，好，所以那个玫瑰花跟那个百合花是很普通的。好，各位女子呢，她就是觉得说没有，我没有什么美丽，我觉得我只是很平常，我算不得什么，很平常的一个人，很平凡的一个人哈。那但是呢，第二节。那王就对他说，我的骄傲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，虽然是很平凡的百合花，但是呢像百合花在荆棘里面一样，就是说别的女子啊，别的基督徒跟他比起来都好像荆棘一样，就是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，没有什么用处的。好，但是他就说他还是跟很多的人不一样的哈。那第三节啊，这个女子就说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，你跟神之间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对话，这样的祷告？还是你跟神永远只是哇我要恩膏，哇我要什么什么恩赐，说啊我要这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，说啊我希望我的孩子要这个考上大学。好，就说你跟主的祷告有没有常常像这个心腹这样的祷告，我的良人你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说那个苹果树啊很香，好，当它开花的时候很香哈，而且那个苹果树的那个干哈，枝干那个干，树干哈，很坚固，很硬挺哈，就是讲到他是讲到我的良人哈，他是又馨香而且又坚固哈，又坚固坚定不一样，是他可以依靠的哈。他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刚刚第一章十二节是讲到他在享受王自己，好，那这里呢，他是享受王的果子，好，就是讲到我们一方面跟主一同坐席的时候，我们享受主自己啊，主自己啊，在吃他喝他，可是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在享受他成为我们，享受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，好，他的甘甜，还有呢。享受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。我们上次有唱到诗选十九首，我得到这样的一位宇宙的至宝，他是我的活水泉，他是我的公义，他是我的智慧，他是我的圣洁，他是我的救赎，他是我的宗宝，他是我的大夫，他是我兄我父，他是我主，我的良朋密友，就是享受它的果子的滋味，享受我们除了我们享受它自己，另外我们也享受它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，哈，它的平安，它的喜乐，它的祝福，哈。第四节说，他带我入筵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，哈。那个筵宴所呢，可以翻译作酒家，就是一个。欢唱的一个地方哈，好，那前面讲到他带我入内室，好，内室，好啊，享受他自己啊，内室常常特别讲到那个他的开启，好，他的开启，所以他一进入内室，第一个就是发现自己是很黑的，好，但是呢，却知道他全然的爱我，接纳我，所以知道自己是秀美的，好，那但是呢，这里那个筵宴所呢，是讲到一个酒家，这是一个欢唱的地方。我们跟主进入主的同在里面呢，开始会他成为我们很深的喜乐跟满足，好，那种喜乐从里面来的，不再是去外面找快乐，好，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特别是一些单身的，常常觉得啊很孤单啊，特别一放了假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总是就是觉得
说不出的孤单，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啊，永远要一直在去找新鲜的快乐。但是因为里面没有进入那个迎面所，没有进入那个内室。当一个人一进入那个内室，进入那个迎面所，他说以爱为旗在我以上，就是那个爱是一切的标志，打着那个爱的旗号，好，就是他的爱那样的覆庇我，所以我也是就是进入那个活在他的爱中，做的一切以爱为旗号，就是说开始进入一个很深的爱的生活，爱的生活。好，那一个人如果你这样进入内室，进入迎面所，你就不再怕孤单，你就不再怕孤单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他那时候在高雄，他每次我们台北有那个等候聚会的时候，他就从高雄就坐车到台北，那我就说哦，那你高雄坐车到台北要几个小时啊？哈，大概要差不多五个小时哈。好，他说他就自己就马上说哦，那五个小时太好了。我就在那一直的享受着清净着。你看一般人家觉得坐车是最 boring 的，对不对？五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觉得他好享受。为什么？就是说你可以撇下身边的一些打岔啦，一些忙碌，因为五个小时没有打岔跟堵那样子，享受他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进入的内室，进入这迎面所，你再不怕孤单了，你永远有这位良朋密友，以爱为旗在你上，去到哪就是一个爱的生活，爱的相交。我以前是一个最怕孤单的一个人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很喜欢一个人，很享受一个人，因为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一位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啊，不像有些妻子先生出差啦，哇，他就觉得没有依靠啦，哈、啊，当然现在很多不是这样，很多先生出差他反而很高兴，不必煮饭的，我听到很多太太是这样，但是另外有一些他就是先生如果出差要半年或什么，他就觉得啊很孤单啊，很寂寞。但是你找到的这位良朋友，你再也不会了。这一位他不会像先生还需要出差，他永远都在你的里面，不离开你。而且那个就像我们唱的诗歌，那个爱火越烧越旺，他是用何等的爱来爱我，他要我与他同住，带领我过一个光明的生活，是一个爱的生活。第五节。他说：“求你们给我葡萄干，增补我力；给我苹果，畅快我心，因我痴爱成病。那一个人在他们那个爱的里面哈，有时候会觉得很受不了，就爱到受不了的地步。好啊，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。好，就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个。”爱的力量那么大在身上哈，所以到一个地步，他好像没有力气走路了，没有力气走路。他说：“以葡萄干增补我力，哈，用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得了爱病了，就是每一天就是那个爱太大在我们的身上，也是神的同在哦，太大的力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这个。血肉之躯哦，没有办法承受，没有办法承受。好，所以有一些人那样被圣灵充满，像林教士啊，我的一个教士林教士，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回到家以后，他隔天那个力量还是那么大在他身上，他没有办法上班，他只能跟老板请假，就是太大的力量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说，当然那不是常常这样嘛。那说那我不敢被圣灵充满，不能上班了，不会的。那是一个神一个很大的力量领导，但是慢慢会成为你的日常的生活。渐渐他的同在会让你一直扩大你里面的度量，以致你越来就越习惯，好，越习惯。 他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，就是讲到一个最亲密的联合，所以王这样带他进入一个爱的联合，一个最亲密的一个联合。刚刚这里第三节讲到尝他果子的滋味，好，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个常常在吃喝的信仰。我们在美国的华人，很多人的信仰都是头脑知道了什么，那成为他的信仰，所以他头脑一直要在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更新鲜的，还有没有什么更新鲜，可是都不成为他的生命。但是真实的生命应该是吃喝的生命，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你要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你里面。那你那个永生应该是现在就开始在你里面，然后怎么样让那个永生继续的更丰富的在你身上，是继续的吃继续的喝。这个女子也是这样，她跟王一同坐席，那也是一个吃喝，她在这尝她的果子也是在那吃喝。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来得饱，哈，就是说众圣徒啊，来到主的宴席面前来得饱。每一次我们来聚会，每一次我们早上一起来亲近主，或者平常做事做一做停下来在那亲近主，就是在那吃他喝他。你要常常去尝他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尝他的甘甜，那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信仰绝对不要只是要去这里得恩膏，去那得恩膏，你要常常吃喝啊，也不是只是要去这里多知道一些，去那多知道一些，你要常常吃喝，你的胃口有没有越来越大，你们越来越觉得甘甜。一个人越长了以后，你里面就越饥饿越渴。哎呀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，礼拜天才常常早上的聚会晚上的聚会，然后到礼拜三才有聚会，哇，礼拜一礼拜二就觉得很饥渴，就很想去参加聚会。你知道那跟我以前六年的基督徒生活是不一样，我以前六年的基督徒生活呢，那时候我没有那样子懂得住在主的同在里面的生活，我是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都这样，当你开始服事多了，你就会觉得聚会太多好累，好，聚会太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聚会只为了去服事，所以就会觉得越来越怕聚会很多，因为聚会只是去服事，你都不是去吃喝。好，那但是我们每一堂聚会，你如果懂得进入这种圆宴所，如果主已经开始带领你进入圆宴所，以爱为起在你上，哎呀，这聚会里面那个同在是特别丰富的，那个同在是特别大的，所以每一次就带着他更丰富的同在而回去，那你就会很好像两天没聚会，就里面很想快一点再去聚会。你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很怕孤单寂寞的人，结果呢，我大三跟大四主教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开始这样聚会以后。后来我的同学就问我，因为大四哈一星期只有九堂课哈，有一次我的同学就问我说，那你怎么打发？因为他们都是只有九堂课嘛，因为太闲了，闲得无聊就赶快去补西班牙文、补英文啊，学打字啊，学什么都为了将来出路这样哈。然后那他就说你，那你呢？我说我没有去学那些哈，那。他说那你的 schedule 是怎么安排？我就跟他讲我的 schedule， 他就说那你的娱乐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我就想对呀，我怎么没有娱乐时间呢？后来我想那我聚会就是娱乐，真的，我的聚会成为我的娱乐，因为是一个最大的享乐。我们为什么要去玩呢？怎么是需要快乐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就拼命要去找快乐，可是那个圆宴所爱为其在我以上，那里面的喜乐那么大，那每一次聚会哇，那么新鲜的浇灌，那么喜乐在他的面前。我们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他在电话中告诉我，他说他来参加这第一次的聚会， 他说他居然会就不想跟人家讲话，他觉得主的同在那么丰富，他就带着主的同在回去，他很怕跟人家讲话失去主的同在。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，每一次带着主的同在来，然后带着主更丰富的同在回去，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。聚会的目的不是要多听一些讲道新鲜的道理，不是，就是每一次带着他更丰富的同在而回去，然后睡在他的同在里，然后把所听的继续的在生活里操练操练，直到在你的生活里面，那就是一个研验所，不管你去到哪都是在研验所里面，不管你去到那是爱为起在我以上，是一个爱的生活。我们再来念第八节，第八节到十三节，第八节到十三节。好，请四孔为我们念。
听到我父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到他上山猎领而来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外窥探。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骄傲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过去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安歇的声音在我们地面也听见了。无花果树的果实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，开花放香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
好，谢谢。那刚刚那个第七节呢，就是那个心腹呢，他那样子在享受主的同在呢，那耶路撒冷的众民子，就是讲一般的基督徒啊、哦，一般的基督徒常常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不要那么迷啦，哈、哦、啊不要那么注意感觉啊，哈、哦，就是一些基督徒就会这样啊，所以王就对他说，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好、哦，就这时候告一个段落，哈、哦，神做工到一个地步，哈、哦，告一个段落，然后接着第八节。也一个人刚开始追求主，他会有一些过分，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进入内室操练与主同在。好，那很多别的基督徒就会劝他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太迷什么什么。可是这时候神说，你不要惊动他，不要惊动他。好，然后第八节呢，听啊，就是进入就第二个阶段，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啊，他窜山越岭而来。一个进入内室的生活的人呢，你发现他里面的耳朵开始明，开始开通起来，眼睛也开始明亮起来。那一个进入内室的呢，他就常常会听他良人的声音。好，从第八节以后，你就可以看见，开始是良人常常对他说话。好，前面呢，良人也偶尔对他讲一点点话，但是呢，比较多都是心腹一直在说。好，那个心腹比较多都在说。可是呢，这个他进入内室，越开始过这样的生活以后呢，开始里面就更多有良人在对他说话，常常有良人的指引，哈、哦、啊、这个纠正，哈、哦、啊、这个引导，哈、哦、或者命令，哈、哦、神会更多的跟我们说话。他说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哈、哦、看啊，他窜山越岭而来。那个窜山越岭表示带着一个复活的大能而来。好，他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里窥探。那个窜山越岭，你看山跟岭他都可以穿过去，好，表示何等大的能力。好，就是这个良人呢，带着一个复活的大能就临到他，好，就临到他。然后呢，他说，那个羚羊、小鹿也是讲到跑得那么快，哈、哦，就是讲到这个复活的大能这样子的临到他呢。他说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好、哦，站在外面。这个心腹呢，他开始进入一个内室的生活，他就开始很宝贵，很享受。这样的甘甜，这样的喜乐，好。可是呢，这时候良人要开始带他进入一个，开始带他一个服侍，一个更深 更深的往前去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他虽然听见了良人的声音，他虽然经历了他复活的大能，但是他还不太懂得顺服，他不太懂得顺服，所以呢，所以他只是一直自顾的在里面要享受主的同在，但是呢，其实良人已经变成在他的墙壁后，就是他变成开始跟良人有个墙壁，就是良人开始站在墙壁后，你知道良人本来前面是跟他一同坐席的，是在迎面所坐下来的，可是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是站着了，就是良人开始要带他一个行动，好，带他行动，站着就表示要开始行动了，好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不想动，好，他还是只想在那享受主的甘甜，这是一个我们进入内室的生活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，好，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说，传福音一定要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。特别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人，因为很容易我们常常这样听信主啊，很甘甜很甘甜，我说不想动。好，但是呢，传福音一定要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，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要跟人家传，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。好，那良人呢，要他，良人已经站起来了，好，然后要开始带他，可是呢，带他往前去，可是他还不懂得起来顺服，好，所以良人就在外面在那看，在那看着他，好，然后呢，第十节，良人对他说：“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起来与我同去。”好，十一节到这个十三节呢，都是讲到那个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。所以特别是讲到复活的景象，好，复活的景象，冬天的那个死的光景已经过去了，好，而在一个复活的景象，很可能心腹他过去他不是很枯干吗？而且他有一些创伤吗？好，那在爱的颜面所里，他就得到了医治，得到了满足，好，有吃喝，有爱的浇灌，好，那以青草为床榻，所以他有吃饱，而且得到安息，所以他就只停在这里的。但是良人呢，叫他说，要他起来，他说与我同去。好，良人要带着一个复活的光景，要带他再往前去哈。那可是呢，他还是不懂得要顺服，他不懂得要顺服。在十三节呢，那个良人又在对他说：“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”好，与我同去。然后接着十四节怎么说呢？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。良人前面已经讲到跟他是一起坐席，一起在筵宴所，那一定是面对面的，怎么会良人说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，得见你的面貌？他说什么？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。你看磐石有个穴是裂开来啊，成为一个穴，所以这个就是预表到十字架，好，十字架那个陡岩的隐秘处，就是很高的地方，你要到陡岩的隐秘处是需要爬到很高，陡岩哈，啊，是一个隐秘处，就是讲到说，他说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因为这是一种诗歌的写法，意思就是说，我的鸽子啊，我希望看见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，好，我希望你是在这个磐石穴中，是在陡岩的隐秘处。好，我希望看见你那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。那当我们开始进入内室享受主的同在，那是第一个阶段，蜜月期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神开始要做工在他身上，就是刚刚我们 上个礼拜也有讲到，神说我要为你鞭上金鞭，镶上银钉，对不对？那只是对他说，可是还没有开始做，神只是开始对他说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第二个阶段神就开始要做了，真的那个金鞭银钉的工作要开始做。神说我希望看见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，所以他要你再起来，来接受十字架，起来与我同去。这个意味着什么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神说你起来与我同去，就是很可能你的婚姻很不满你的另一半，很想分手，可是神说起来与我同去，就是起来得胜，来得胜。很可能你上班 的地方，你觉得做得很厌倦，那工作觉得很厌倦，可是 神说起来与我同去，就是说你很可能被你的老板啊，这个泼冷水啦，或者是老板这个老是这个很压你啊，或者老板对你很不客气啊，那你会觉得很羞辱，很想离开这个工作算了。神说起来与我同去，就起来接受这个十字架，接受这个破碎。一个基督徒没有被破碎过的基督徒，在神的眼中不会是那么美丽的，它只是天然的美丽。但是呢，一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，神说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天然哦，都不能够满足神的心，神一定要把我们做过。那就在你所处的环境，常常起来，让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说，让我们认识你复活的大能哈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没有死就没有复活。好，那他说我们要认识基督，认识他什么呢？特别要认识他那个复活的大能。而当我们经历他那个复活的大能，是为着要叫什么？为着要叫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复活的大能不是让我们来炫耀的，是让我们有力量来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所以常常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呢，开始有一段那种很甜蜜跟主的相交的日子以后，神开始会量给他有一点一点的破碎的机会。好，那你不要稀奇，好，也不要害怕，好，因为在那样的破碎在那种被破碎的日子里面呢，你会发现神荣耀的灵会常显在你的身上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全能。所以如果你有十字架，你实在要欢喜的接受。荣耀是人家跟他讲说，荣耀是啊，你为什么那么荣耀啊？他说哦，都是别人给我的。有很多的批评、毁谤、误会。但你只是看到他荣耀的一面，可是你不知道他所接受的那一切。有一个很圣洁的神的仆人，他有一次呢，有一天早上打开门，有一个很不好的女人呢，就抱着一个婴孩就站在他门口，然后就拿给他说，就把婴孩交给他说，这就是你作孽的果子，然后就把婴孩交给他，然后就走了。哇，从此就传得风风雨雨了， 那这个神的仆人呢，他是那么圣洁的一个神的仆人，所以他非常难过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临到我的身上？”对不对？特别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最怕这种事，这种误会是最可怕，这种毁谤是最可怕的。可是呢，神说：“你不要说话，你一句都不要说。”说：“主啊，让我说一句就好了，我只要说一句，这不是啊，这样就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什么都不要说。”他就接受下来，他就接受下来，就抚养这个婴孩，抚养这个婴孩。大概隔了不知道一年还两年，那个女人又出现了，那个女人出现了，就证实，就说其实不是，这个孩子跟你一点都不相关。那你知道那时候是整个城镇都说，你看这个人啊，假冒伪善啊，很多人都唾弃他，但是神不要他说，他接受下来。但是呢，当那个女人一两年以后出现，证实说不是他，跟这个孩子跟他没相关的时候，对他已经不重要，因为这个神的仆人已经那么像耶稣了，已经那么像耶稣了。很多人也有十字架，但是呢，他在那踢，把十字架踢走，他不要，所以他永远没有被破碎过。这样的人呢，他永远像玻璃瓶一样，你说一碰他就碎掉了。这地方怎么样？我们当中做父母的，或者你将来有了孩子，有一件事很重要，让你的孩子从小就常常被破碎。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你常常顺着他，顺着他，他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你总是这样顺着他，好，那你会发现他以后他的你要一顺着他，顺着他就一直在培养他的那个老我，他的那个老自己就变得很强，很坐在宝座上，好，那所以他的那个老自己会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强。到了将来他结婚以后，另一半不顺着他，他就受不了，或将来一遇到挫折啊，哇，他就精神病啊，就发作，大大的发脾气。那你留意，让你的孩子破碎，就是不要顺着他，要他顺着你。当然你是顺着神哈，不是要他顺着你的老自己。好，那对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磐石穴中，在这个陡岩的隐秘处，会变得美丽。那神很知道怎么造就我们这个人，你不需要去跟主求十字架。每一个人只会照着你的身量，你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来跟你十字架。好，那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起来与主同去，你不要，我不要。好。我知道有很多很多姊妹，她们结婚以后，神借着她的先生来破碎她，顺服顺服。但是，如果你去接受下来，开始感谢主，好，开始这样接受下来，你会发现你更磨成神的形象，而你发现你先生就更爱你。那很多弟兄呢，神借着老板来破碎他。那那个人说：“哦，不时接来时，凭什么你对我这种口气说话？好，我就换个工作。你可以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，可是你永远没有被破碎过。神说，求你容我看见这个被十字架破碎过的你。我觉得这是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。”太少传讲这方面的信息，就每一个人的老自己很大，每一个都只是要得恩高啊，得祝福啊，得能力啊，可是都不愿意被破碎。所以我听说啊，连那个牧师只是讲说，请不要迟到，哇，下面有些人就很不高兴，从此就不来换教会。 神呢，神是要什么？他把我们完全的拆毁，边上金变，镶上银钉。那个金变是一个冠冕，他把我们做成金子的冠冕，金子做成的冠冕，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做成像一个冠冕。在我的手中，以赛亚书说：“你在我的手中为冕旒。”他把我们做成那样的冠冕，一个很精细的工作，所以他会很留意，让着一个你最亲近的人，神常常借着你最亲近的人来装这个金变。那你不要讨厌他，你要感谢他，感谢他。你一直逃，一直逃，除非主放弃了你，好，就任凭你。如果主爱你，只会你逃到那里，他会兴起另外一种老板来压你，他就是会做。他说：“那我做老板好了。”那他就会兴起那种秘书来摸你，知道怎么来训练我们这个人。好，那你要接受，起来与他同去，在你所处的每一个环境起来，起来。接受他所量给你的环境，来认识他复活的大能。真的，每一个环境你接受了，你就更认识他的恩典实在够你用，你就更认识他复活的大能。而一个常常被破碎过的人，你会发现那个同在是那么真实，那个同在，神的同在是那么真实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，我常常喜欢想到以赛亚书53章那里讲到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我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勉励我自己，特别当我不被尊重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啊，你在地上都不被尊重，那我还要什么呢？在我里面的主是一个被人掩面不看的，被人藐视的，那我要什么？我要尊贵吗？我要荣耀吗？我要人家尊重吗？所以不管我们处在任何的地位上，我们永远要使自己做一个最低的，最低的。包括你现在已经当祖母了，你不要觉得我是祖母，我是婆婆，哈。或者我是老板，哈，就是说我们要常常以自己当做最低的。我们虽然不是主这15年来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实在很爱我们，哈，很尊敬我们，可是我常常在我的里面常常以最低的自居，就是我随时可以最低最低。我们一定要这样子。好，那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每一个我发现了，这实在是一个律。在罗马书18章17节讲到说：“你们若与我一同受苦，也必与我一同得荣耀。”所以你没有受苦，你就是没有荣耀。那我发现这是一个例，讲道也是这样子。一个人可以口才很好，可是呢，这个讲员他有受过这些苦，那个讲起来的道才有那个力量跟恩高。你可以把他的录音带从头抄到尾，然后再去讲一遍，可是你没有受过那些苦，好，那你没有被破碎过，你讲出来就是魔力的。人家听起来只听到耳朵，听不进心坎里，听的时候没有觉得高美。那所以没有办法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老自己啊，没有被破碎过，那个生命的力量就产生不出来。耶稣需要被刺的那个枪伤，那个血水，那个生命，那个能力才流出来。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被刺过， 试过，那个生命能力才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留意，当你今天听了这样道理以后，明天开始，如果老板对你凶一下，你就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开始可以经历一点磐石穴。嗯，好，好，然后感谢主，接受，接受。嗯，15节到17节，好，请大众给我们念好吗？
要给我们亲拿福音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福音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洋人使我也使他，我在百合花中放牧驯养。我的洋人啊，请你等到天赐凉风，你飞去的时候，不要转回，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在尼特山上。
谢谢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哦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好，那个大狐狸哦，它都是吃果子。好，那小狐狸是吃那个嫩枝。好，所以果子，它大狐狸它的位置有那么大，所以它吃再多还会有剩很多果子。但是那个小狐狸吃嫩枝，嫩枝把你吃掉了，就结不出果子来了。所以小狐狸是更可怕的。好，那他说要给我们擒拿这个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好，就是神的工作正开始，一直在坐在他身上。好啊，要让他开花结果，所以他说要留意生命中的那个小狐狸，要擒拿那个小狐狸。那这个小狐狸呢，就是指我们生命中的、生活中的那些老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表现、小小的彰显。就是我们老自己的生命的那些，比如说我们那一个小小的不幸，哈，小小的猜疑，哈，小小的怠惰，哈，小小的一点点的看不顺眼那个人，哈，都是一点点的，以至于你没有很去在乎。我觉得那一点点真的是最可怕。我的牙齿啊，有一个地方。有一次一咬，有一块地方就掉了，所以那个地方有个缝很大。那因为缝很大，只要吃一点东西马上就塞住，非常不舒服。所以我每次一吃完饭就马上要把那个地方弄掉。好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很小的缝，可能就一滴滴东西的，我没有感觉，所以我就没有。反而那个地方会有牙结石，那个地方因为很清楚，所以我每一次一定要快一点把它弄掉。所以那地方反而都很干净。我觉得我们生命中也是，如果你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，一定很多人想过你了，所以很可能你好好为自己的脾气祷告。可是如果你并不是一个很常发脾气，只是偶尔发一下小脾气，偶尔有一些不耐烦，偶尔有一些小姐的脾气，好，但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自己也很快就忽略过去。可是这一些很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的拦阻。那个小狐狸，好啊，例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猜疑，好，对别人有一种容易猜疑的个性，一点点而已，好。可是呢，你没有去对付，越来那个会成为一个疑心病在你的里面，会有一个猜疑的鬼。猜疑的灵在里面，我们有一点点的懒惰。你看我们早上稍微晚起一点点，啊，今天晚个半小时没有关系，但明天就继续这样，以后就变成都是这样。好，就是那个一点小小的不好的习惯，好，小小的嗜好，好，无伤大雅。但是那一些正成为你生命往前去的最大的难处。当然你可以很快的进到往前奔去，可是就是那一些，比如说爱拖的个性，好，也就是去哪都是拖，去哪都是迟到，好，你要去对付自己那个爱迟到的个性。还有呢，发牢骚，小小的喜欢发牢骚，对什么事总是喜欢讲一些 negative 的话。那这种就成为一个 习惯性的早上，那些都从黑暗在你的里面小小的不顺服，就是每次什么都觉得哎呀不见得要这样嘛，无论你的父母讲什么，或者你的传道人讲什么，或者你的老板讲什么，你总是要给他反一下，不见得要这样嘛，不见得要这么快嘛，不见得一定 要做的这么样子，就是什么 总是要这样反一下，那个都成为你的一个生命中的大漏洞，刚开始是小小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要去留意，特别是我们的个性，如果大而化之，什么都无所谓，什么都没关系，别人怎么看我，别人怎么想都没关系，这有一方面的好处啦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什么都不 care， 什么都不 care， 那却没有一个能听的耳，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的小破洞上，小破洞上，那么去注意，那这些我们要去留意小狐狸，我们要求主光照，到底里面有什么小狐狸，小狐狸。也许只是一个爱聊天的个性，好，你总喜欢聊聊聊，花掉你生命很多的时间，好，那我们都需要去留意到底哪一些是我们的小狐狸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这样好好的开花结果。十六节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怒放群羊。那一个人刚开始追求主呢，常常都是我为中心，对，良人属我，他也知道我是属于良人的，但是总是良人要属我，我们在新竹啊，我们刚开始带一些小姊妹，那些小姊妹呢，刚开始来追求，你就祷告的，主耶稣你要多爱我一点，多爱我一些，就是说有时候连追求主哦，都是带着很自私的心态，那或者呢，连追求主都带着一个在增进的那种心态的，我，主啊，你要对我比对他好一些，主啊，他怎么已经有这个恩赐，我怎么没有？我都是我，好，这里面追求主都带着，这是很不对的。我们的良人不是这样的一位良人。常常以你的个性、你的做事越像良人的话，他就自然越与你同在，物以类聚嘛。你那么自私，我们的良人不是一个自私的良人，但是神还是怜悯他。你一个刚开始不懂的，说我良人说，但是你会看以后他的改变。十七节他说：“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、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。”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，那个比特山就是一个分离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他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心腹呢，他没有起来快一点的顺服，以至于呢他发现里面已经跟良人之间有黑影了，有黑影了。好，那有黑影呢，他还不知道起来快一点寻求良人，他只说，好，那你要转回了哈，你要转回，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三章哈，第三章第一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好，请四口为我们念好吗？
我已经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我说我要起来，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再穿过处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我问他们：“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”我刚离开他们，就遇见我心所爱的，我拉住他不容他走，领他入我母家，到怀我血的内室。耶路撒冷的众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：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承认。
好，那。他有一点黑影的呢，他还不懂得快点起来顺服。结果呢，接下来呢，他说我夜间，这个夜间是多数啊，就是他有好几夜躺在床上呢，寻找良人都找不见，都找不到。好，他有 好几天他全都找不到了，到一个地步他就受不了了，他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那你知道这时候在夜间很黑暗，而且呢是很不方便的时候，可是他已经受不了了，所以他就起来，即使在不方便的时候他也要起来寻找。那一个人尝过主同在的滋味，后来再失去，你就知道你受不了，你受不了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大概保持主的同在大概有差不多三个月吧，我带着主的同在回去大概差不多有三个月，可是不知不觉又没有人教导，所以我就像这个心腹一样，我不懂得要顺服要跟随。在有一些事情上呢，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意见，刚开始我很小心的顺服，他不要我看报纸我就没看报纸，可是到后来就越来越粗心了，好，越来就越随便，没有那么紧紧的谨慎自守，好，活在他的面前。所以那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怎么样等候主的再来呢？他说要依附我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，每一天的生活谨慎自守，约束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守，很留意要听良人的声音。好，而且听了快一点顺服，就不会像这个心腹一样，到了受不了的地步。我那时候三个月以后，我失去了主的同在，我很痛苦，可是我不知怎么去找回，我不知道怎么找回。那这里就讲到说，他就在那寻找，找不到。第三节他说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我问他们，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那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哦，常常是指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啊，一些辅导啊，这些人。那但是呢，这些人不见得是心腹，所以他就问他们也没有用。那结果呢，他说我是离开他们以后我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好，你要寻找神，你失去了他呢，你不是一直去跟人家交通，当你觉得灵性枯干的时候，你找不到主同在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去跟人家交通，也不是一直去看属灵书籍，你要回到里面。他说我离开他们我就找到我心所爱的，我拉住他不容他走，领他入我母家，到怀我者的内室，他就抱住了他，不容他走，好，回到他的里面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节经节，给我们学到一些功课，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快一点的顺服。如果你要继续的有良人的同在，那么丰富的同在，你怕失去他，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你要常常留意里面的引导。你若一有一个镜子啊，例如你跟人家在高谈阔论啊，里面好像有一个镜子或一个不安，你就赶快闭起嘴了，不要再讲。尤其你正在跟你的先生发脾气，哇，很气，正在骂，骂了一句以后，发现里面不对了，你不要觉得我一定要骂到过瘾才可以。你就赶快闭住了，就回到房间去跟主赶快道歉。你越这样子，你的先生会越爱你，越尊重你。那王哦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就是要开始管制我们。怎么管制？借着我们留意听他的引导，听他的声音。他的里面不会像大雷的声音跟你讲，只是里面有一个不安，或者里面有一个镜子，那你就快一点顺服，这样子，要认错的就赶快去跟神认错，而且赶快去跟那个人认错，主就不会离开你。当然主都不会离开我们，可是他会向我们掩面，那是很痛苦的。所以不要让那个黑影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良人可以那样一直在我们里面，第一个很重要，学习快一点顺服，立即的顺服。例如早上里面 已经有一个声音或者已经清醒，你就要快一点起床，起床来亲近他，是良人在叫你。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还要再躺，以后他就不再叫你，他说起来与我同去，一直叫不起来，良人就任凭你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他那个丰富的同在，那个复活的大能，那个最甘甜的同在。所以你要很留意那个圣父，圣父起来，起来与他同去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你一定要厉害的宝贵他，厉害的要他。好像有一点失去他的同在就受不了，除非我们这样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一直与他同住的生活。如果我们失去他的同在，我们觉得还可以，没有关系。主啊，等你要回来的时候你再回来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他最丰富的同在。神他把他的同在指给那个那么饥渴要他的人。所以求主借着今天这个话，让我们很留意生活中的小狐狸，小小的懒散，小小的不顺服，小小的不信，小小的那个埋怨，小小的这个不饶恕，我们都很留意，快一点去对付这一切，让我们里面跟他是那样的光明，而且做一个快一点顺服他，起来与他同去。那启示录十四章那里讲到说，那个将来呢有144,000人哈，144,000人，他们呢能够那样子的在宝座面前，是为什么呢？他们站在羔羊的宝座面前，这144,000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什么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他，说他立志真是顺服的人，顺服主，你要我何往我就何往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好，快点顺服，特别在家中，在办公室里面，好，在与人相处里面，你不要说啊，我只顺服神。你如果不能够顺服看得见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顺服看不见的神。以后我们讲内在生活的时候，有机会再讲到这一方面。神在地上设立很多的权柄次序，都要我们去学习顺服，接着这些顺服都叫我们这个老自己会一直破碎，一直破碎，神的同在就更丰富的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唱209首颂赞诗选209首。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，
I'm sorry.